笑笑默默，笑笑方舟。昨天被一个诈骗电话搞得他好紧张，然后紧张完的话，把海贝牧师笑。多么谢谢你，让我们，其实我们人生的根本的一点，就是我们所活的每一分钟，常常被上帝嗤笑。呀，我说也好，反正我们就是犯了罪的人类，个个都是愚昧人，呀，被上帝嗤笑一下，也让上帝有些许的喜乐，我们也是欢喜快乐。我们的生命属于主，归于主，为了主，主就求你继续的带领和帮助我们。我们也求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呀，求智慧呀，有从天上而来的平安，有主的同在。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感谢主。上个礼拜讲到哪里，张扬？没做笔
在
记啊。
罪人当中不可能有合一，唯独靠着耶稣才有可能。
啊，记住这哪一节经文呢？讲到哪一节经文？
以弗所书4:3吗？要竭力保守，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方中讲的第几节？
就第三节，刚刚张扬说第三节。
好，有两个人做见证，那就是对的呀。
第二
那
节也讲了，
第二
讲
节
的
讲，
第二节，
好的，下翔再补充啊，一二三三节都有讲啊。第一节到第三节，请张扬读一遍。
好，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好，
阿门。
感谢主啊！这里边呢，其实我们，我们，我们，我，我们所讲的核心就是合一。合一的话呢，是什么合一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合一呢？啊，是我们的主义、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看法合一吗？还是我们的民族合一、出生地合一、性别合一，还是财富合一？哎，好，伟珍得出来说，你说的对，
信仰价值观合一。
邻里合一，在邻里的合一呀，伟珍讲得非常好啊。是灵里边的合一，我们只能是在灵里的合一，所以记住，我们的合一是在灵里的合一，肉身上很难去合一。你可以跟你的配偶合一，呀，其他人你很难个个都合一，呀，那所以这种合一，圣经里边在这里所讲的合一，呀，从哪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讲我们只能在圣灵里边合一，那能够进入圣灵里的合一。也唯独是我们的灵，不能是我们的身体，也不能是我们的魂，也不能是我们的一些，行为上的成就啊，外表上的呀，俊俏美丽啊，这些都不是合一的内容。合一的内容呢，是与圣灵合一，与圣灵合一的唯独的途径，就是在灵里的合一。所以，我们如果清楚，我们是在要我们自己努力要做到灵里面的合一的话呢，那我们就要轻看这个世界。保罗在这里讲呢，你看他的开场白怎么讲？4:1，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他根本不介意自己是一个正在坐牢的囚徒、囚犯。如果今天在中国一般情况下，从监狱里出来，连工作都找不到，没在监狱里出来的你也找不到工作，更何况你坐了牢，凡是坐过牢的都是被人瞧不起的，凡是坐过牢的都是在社会上所谓的社死啊，社会性死亡。中国有一个 有一个罪名叫做什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两年、三年，甚至终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人在政治上死亡了，在社，你等于是宣布你的社死。呀，曹三强牧师从监狱里出来，坐了七年的牢出来了。出来以后呢，然后没有身份证，没有护照，没有户口，三无人员。他属于社死人员，买不了车票，他不能买车票，买车票现在都是实名制嘛，对不对？你没有一个身份证，买不到车票的。那你怎么办呢？走回家了，或者别人有人开车把你搭回家。所以他是在昆明坐的牢，那他的家在湖南长沙呀，哎，监狱的人对他不错，就两个警官开的车，不是押送，是礼遇，礼貌的待遇，把他送回到长沙去，送到他妈妈家里面去。呀，那曹三强牧师他是在社死，政治权利被剥夺的情况当中，法庭没有判哦，客观上他是一个社死人员。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如果给我们教会写封信，我们会怎么看他呀？当然在主里边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了，曹牧师是为主受的苦，他在监狱里边所度的每一分钟都是上帝赐给他的荣耀。想象一下，也如同保罗当年呀，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也是同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换句话讲，保罗在尝试调整弟兄姐妹的价值观，请你们看人的标准，不要看外表，不要看我今天是否正在发什么财，不要看我今天是处在怎样的光景地位，可能我今天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我也不能够给你们带来任何的好处了，但是我仍然没有失去一个位分，一个本分呀，一个身份，就是可以劝勉你们。我能够劝勉你们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有多好，不是因为我的社会地位有多高，不是因为有钱没钱，乃是因为我有从上而来的呼召。而这一个呼召并不影响，这个呼召并不影响我对你们的劝勉。所以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之所以能够劝勉弟兄姐妹，是因着神的呼召。那可能有一天你会听到跟这个牧师有关的谣言啊，对他不利的一些闲言闲语，难免的。每一个牧师传道人这一生都不知道要经历多少这样的事情呀，我也是经历，从一开始就经历。我记得我刚开始服侍神的时候，我在华人教会被社死的定义是这个人很骄傲。当然我会有骄傲了，不可能没有骄傲的，但是我的骄傲成为他们的谈资。那为什么说我骄傲呢？因为你信主时间不长，竟敢去传福音啊，就是这么一个理由。然后有一个姐妹，一个香港的姐妹跑来跟我讲，难道你要做我们的牧师传道人吗？你觉得你配吗？你刚信主才几年呢，你就跑来想用福音教导我们了吗？难道不是应该我来教导你吗？我信主八年了。另外一个姐妹插一句话，我信主三十年了，我们都还没有做牧师，凭什么你现在就跑去传福音啊？其实这话我当时没有能力消化的，我转化成我心里边的苦毒、怨恨、不满、埋怨，这在我生命当中当时真的是充满。我也瞧不起我自己，我说我为什么没有保罗那样的生命呢？保罗明明被囚了还可以来劝勉弟兄姐妹，凭什么呀？我说我没被囚，我比保罗好很多呀，我至少我还在外面是个自由人，自由身， 为什么连保罗都不如呢？保罗是被打到社会的底层的底层，低下的低下，牢都坐了，是个坐监牢的犯人，一个监狱的犯人竟然能奉主的名教导教会。我当时这一节四章一节，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每每读到这节经文，我就当时不是现在我当然喜乐了，当时我一读这个经文我就哭了。我说我怎么连保罗都不如？后来我心想，我真的是不如保罗呀。保罗对自己的呼召有信心，有坚定的意志，有确定的身份，而当时我欠缺这些东西，我对神的呼召不那么清晰，总是怯场，总是看着人的心里边发怯。我到什么时候不怯了呢？我跟你讲，93年的9月份，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怯了。教会带着个短宣队到通汉去，琪琪你也在那待过吧，琪琪，就是到通汉去，就在那传福音。通汉的华人以学生、留学生为主，中国学人为主，而大多数人去到，只要能够去到那个学校，从中国去到那个学校，至少都是读个硕士，大多数都是读博士，读硕士都还算少的。都是头脑比较大的。但是我记得93年9月份我开始神把我差派到那里，那一个礼拜一过，我就所有的胆怯都不见了，所有的害怕都没有了。我发现我理解了保罗说，我为主的被囚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召相称。这个相称的意思就是你所做的事情要和上帝对你的心意要 mix， 要 fix， 要合在一起，要合一，要合宜，要对称啊。那我今天我也在同会上跟大家讲，就是20多年前吧，我等于也是跟世界上不同背景、不同教会、不同机构的某些弟兄姐妹一起成立了职场事工啊、学人事工啊、还有一些艺术事工啊，就很多事工是我开始的。那我当时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没有那种健全的教会观，我总觉得人是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想干啥就干啥，哪里知道自由的概念不是想干啥干啥，乃是自由的根本概念是我可以不做什么，我可以不去做一件错事，我不去做一件与圣经不相合的事情，这才是自由。如果我有今天的教会观，我不会做当年的事工，因为我觉得任何的上帝的事工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 Never bypass for church, never. 一直上帝的整个传福音的策略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为头，并他的身体教会，去向万民去做见证传福音，就那么简单，这个福音策略没有改变过。但是人就喜欢做一些圣经以外的东西，总喜欢做一些，有一些我就不说了，不点名了，有些很伟大的传道人们，很伟大的牧师们，总想做一些就是教会以外的事工，包括今天的神学院也是有一个问号的，除非这个神学院是和教会有一个生命关联的机体，过去比较像，今天的神学院也是越来越少这种关联了。所以你会发现在神学院栽培出来的神学生，可能大概率或者大量的大数量的一般不太能够满足教会的需要，教会需要什么神学院不一定教，教会不需要什么神学院教的不少。就是我读神学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了这种自由神学，自由神学派的东西也开始走进教会，也有一些是 极端的灵恩派的这种神学院，也会把一些非教会、非圣经、非基督的教导塞进神学院里边。因为只要是神学院毕业了，就有一个证书，就有一个资格去牧会，以至于牧养教会变成了一个 profession， 变成一个职业。那当传道人最怕的就是把牧师当作一个职业，而牧师这一个使命恰恰不是职业，它是使命，它是生命啊，它是加个引号，真命天子啊，是从神那里而来的一个呼召，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监狱是他的神学院，受苦是他的资格证书呀，他生命的摆上是他一生的见证。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召的恩相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合一的根基啊！如果没有呀，因信称义，如果没有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所蒙召的恩相称，如果没有忠心对待上帝的呼召，你就不可能被囚了，仍然还要去传这个福音。这是我们合一的根基，这是生命的根基。接下来合一的方法呀，二三节讲的合一的方法，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然后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句话是不简单的，上个礼拜其实没有完全讲，只是稍第二节稍稍讲了一下，第三节这里没讲。和平彼此联络什么意思呢？和平在这里的意思，简单的讲就是 peaceful， 就是平安。这个平安呢，对自己来讲，我们要体会一下，哎，请问你今天有平安吗？这应该成为弟兄姐妹相见的每一天的口头禅。哎，张扬姐妹，请问本周或者今天你有平安吗？坦率讲，回答这个问题不容易的。平安的意思是表明我们跟主有美好的关系，首先是这个意思。然后并且用主所赐给我这种神人关系去活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这里是用和平彼此联络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就是用和平彼此联络，首先是连于元首基督，任何一个人在基督里当有平安。为什么呢？有主在就有平安，主若不在你就没有平安。那主是一直在的嘛，所以不存在主不在，乃是什么呢？乃是主明明在，你却不在了。啊，主让你如何行事为人，你却把主的话语丢在一旁。小雪到啦，搬完砖啦，起床啦。嗯，
没搬砖，今天周六周天不搬。
哦，不搬砖。好，感谢主，看见你来点你一个卯，啊，说明小雪到了。用和平彼此联络的优先次序，首先是我们自己，我们在神面前有平安，啊，那你怎样才能在主面前得享这个平安呢？就是尊主为大，就是基督真是你的主。有一天当基督不那么确定是不是你的主的时候，平安就随之消失了。你有时候感觉心里面总是那么不顺，总是那么不平安，总是那么心切切的。 Why？ 因为主不是你心中当的唯一专一和第一。你可能有些事情走到你和主之间穿插进来，有些可能是权柄权力，有些是名誉，有些是地位，有些是衣食住行，有些是忧虑，有些是担心， 诸如此类的东西，他跑到你和主之间，真的耀武扬威，张牙舞爪，然后以至于你的专注点都在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平安就不见了。平安一定会离你而去的。当犹大把耶稣出卖了之后，按照圣经的记载，他没有一分钟是平安，每分钟都不平安，最后跑去上吊吊死了，都不用人杀他，自己把自己给解决了呀。圣经记载的扫罗王，当他跟上帝的关系get lost 迷失了，他开始跟人也不行了，跟大卫也没有关系了，跟以色列的臣宰没有关系了，他跟自己也没有关系了，然后他开始跟邪灵有关系了，他平安就离开他了。当以色列人背叛神的时候，圣经说平安离开以色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是我们心灵深处与神关联的确据，圣灵有能力让你感受感知到这个平安。你抓不住平安，但平安在了。平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替代了我们过去在亚当夏娃里边丢失的那个良心，上帝今天以平安来替代。我再讲多一遍啊，这句话很重要的，平常我可能都没这么讲过。平安是什么呢？平安的功用是很多的，它以一个看不见的形式游走于神人之间，由圣灵放在人心中的一个确据，表明我们与神相交，这个时候平安就在我们心里边。这种平安是替代 take over 取代了我们过往在亚当下我们受造的时候，上帝赐给我们一个良心，那个时候的良心是对罪有清楚准确敏锐的感知度的，现在我们没有，现在我们的良知常常是泯灭的。那上帝又以什么来替代呢？常常我们说上帝以他自己来替代，拿着我们的一切，他以他自己来替代。具体的讲，他把平安赐给我们。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这首歌会唱吧？耶稣赐你真正平安。这首歌每每唱的好美，边唱就边落泪，边唱就感动。所以请大家记住，每天要对自己说，照着镜子说，主啊，今天我平安吗？亲爱的圣灵，请问今天我有平安吗？或者很确，主啊，感谢你把平安赐给我，我今天一天睡觉前呢，照照镜子，主啊，我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了一天的平安。我每天都有平安，我偶尔失去平安，这是我们生命的常态。什么叫失去平安呢？呀，显而易见，你发现你的主不再是你生命当中的居首位了，你所思所想的东西不再是上帝，乃是你的名利乃是你的劳苦愁烦，乃是你的各样的忧愁，乃是你各样的仇恨，乃是你各样的不确定。当这些东西影响到你生命的本质的时候，平安就离你而去了，你不会有平安的呀。所以平安用和平彼此联络，自己首先要跟主有刚才以上讲的这几种关系。那么但是这种平安，上帝没有要求我们得来就放在心里然后吞下去，就让它成为死寂一潭的一湖平水不再动了。 No， 上帝是要我们这个平安是可以走动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以和平为联络的。所以当我们自己有平安的时候，我们眼光看见弟兄姐妹也当平安。什么意思呢？我如何体会，如何体现出，定义出 我的眼中看待弟兄姐妹是有平安的呢？有一个确据，就是你是不是正在为你的弟兄姐妹祷告？若是，你就是以和平彼此联络了。呀，可能我们感官上、认知中或者关系里边对弟兄姐妹这一个那一个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一些不高兴的看法，没有关系。我们要看看，我们哪怕有这样那样的障碍，我们心里边有没有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若有，你是满足了四章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特别是对那些得罪你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为他祷告？那这个是上帝帮助我们满足我们内心生命当中，你真有平安吗？你真的是用和平彼此联络吗？呀，这个比较容易发生在我们比较亲近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家人。呀，有时候我跟师母之间也会心里边，我也会产生一些不高兴的情绪在我心里边。那我怎么办呢？比较简单的办法，我就来到神的面前为师母祷告了。一祷告，我就发现神一定会让我承认自己的过犯，因为一对到神，我的不好的地方，我的不平安的地方就会显露出来，圣灵会光照。只要蒙圣灵一光照，那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那个俯伏在地谦卑顺服的样式，马上就会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帮助我，因为我实在是个罪人，我得罪了你，我得罪了我的家人，我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应当有的基本态度。没有这个态度呢，我们可能生活在盲点中啦，骄傲中啦，贪婪中啦，情绪中啦，这是比较大概率的，你就很难用和平彼此联络了。当我们不能够与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个彼此和平彼此联络的时候呢，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连圣灵都拉不回你啊。呀，为什么这么讲呢？后面这句话啊，四章三节的后半句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你发现没有，这件事是同工的，圣灵做一部分工作，人也在做一份工作。人的工作不是轻松的，是竭力的。如耶稣所说，进天国是要努力的。我们所活就活我们这颗心嘛，还活什么？活的就是这颗心呀，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我们是不是竭力保守这颗心呢？圣灵知道，因为这颗心是圣灵所赐。圣灵所赐的心和我们竭力的生命，两者是否吻合，两者是否相称？四章一节给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标准，是否相称？我们竭力，我们努力的生命和圣灵赐给我们这合而为一的心是否相称？神的眼目在观察，在看我们。我们不能啊，我都说了他不听他的事了，他坏的都是他的，好的都是我的。我们人比较多的大概率会这么去说话，很少会看到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我们比较多会看见都是别人的不好，自己也有不好，但是不多。我的需要吧是这样，他就是不理我。谁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每个人都是想方设法强调自己的权利嘛，自己的需要嘛，自己的满足嘛，也是加个引号，合情合理的。但是未必合主的心呐、啊，未必与所蒙的恩相称啊，是未必与合一的心相联合呀。就是我们的情理之中的东西，合情合理的东西不是真理啊。其实大家，我再讲多一遍， 合情合理，完全有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那最大的诱惑。我们觉得合情合理就可以了，人都是讲情理的嘛。你不合情不合理，那一定是大坏蛋，我们常常是这么认知的。但是请问你所说的合情合理是圣经吗？你所说的合情合理是基督的心吗？你所说的合情合理与你所蒙的恩相称吗？未必的。所以当我们觉得合情合理的时候，请记住一件事情呀，你未必正行在主的道中，你可能甚至正在走着撒旦给你的道路，你自以为是，你并不自知，你反以为聪明，反以为小聪明，反以为有什么了不起，殊不知你早就被撒旦带到邪路上去了，你还自以为是，这是我们常常所面对的光景。好，这是我们合一的方法，二章三节就算是今天讲完了。上个礼拜其实我们只讲了第二节，第三节没有怎么讲，稍稍提了一下。这是我们合一的方法。有没有问题？我停一会儿会儿一下下，关于这一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怎么张扬你总是进进出出出出进进呢？张扬 Why？
抱歉，我刚才断网了又进来了。
不止一次哦，看你有两三次。
同工会的时候有过一次还是两次，门训好像一次。
门训除了这一次，总共加起来至少两次以上吧。刚才已经调过，然后又进来了。好，没关系。有没有问题要问？就是如果没有问题问，那我这里就算是讲完了。方舟要问什么事？
我想问一下，刚刚讲一句话我有记下来，你说如果不能用和平彼此联络，连圣灵也拉不回来，那这样子的话意思是指这个人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吗？因为我们现在讲的都是讲在教会里嘛，对不对？那连圣灵也拉不回来，那然后呢，就是那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看到有肢体不能用和平彼此联络，那圣灵也拉不回来，那遇到这个情况那是怎么那个呢？
你想说什么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是不是就没有的回头路了，还是怎么样？就说还是说圣灵还是会做责备提醒的工作，就是当一个人他不能用和平彼此联络。
读经呢，要读到哪就想到哪，读到哪生命就走到哪。在经文没有说的部分呢，不要成为我们的忧虑。圣经没有说接下来会怎么办呢？也就是说，上帝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选项，有些是让我们知道的，有些是我们不知道的，有些需要我们此时此刻就知道的，有一些我们此时此刻不需要去忧虑的，你不要问嘛，对不对？没有讲我就不问了。但是我就知道，就是弟兄姐妹之间应该有的生命是用和平彼此联络，而这个和平彼此联络最直接的就是彼此带到。如果我们的生命人在教会里的人际关系走到一个地步，有一天我都不能为他祷告的时候，那就是我说的连圣灵都拉你都拉不回来。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这里边和平彼此联络接下来有一个互动的图画，就是一方面圣灵赐下合而为一的心，他是 负责任的把这颗心赐给你了。那圣经等着你，基督等着你，你要去竭力保守，你要努力去为弟兄姐妹祷告啊，哪怕你再不愿意，你要把他的名字写下来，贴在你的电脑上，放在冰箱上，放在某一个地方上，往那一放，每天经过的时候，哪怕没有长篇大论的祷告，我至少有一个来到主的面前提说这个人的名字，主啊，求你看顾，主啊，求你保守，保守我的心，也保守他的心，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有一个合而为一的心。你至少得说一句话吧，也没要求你祷告的多么完美，但是你不能不祷告呀，哪怕是你在教会里的所谓的敌人，就是与你为敌，说你不好，使你不悦的这样的人，也要为他祷告，而且这是一生的功课呀。我特别鼓励弟兄姐妹，为那些不喜欢你的人祷告，为那些以你为敌的人祷告，哪怕在教会里也是有这样的人的，但不要忘记总在为他祷告，总是怀一颗祝福他的心，总是怀着一颗呀，把他带到神面前来蒙神的恩典的心。小雪说话。
嗯，但是有些人就是他信着主，信着主，他不信了，他选择了，最后他其实走向了灭亡的那条路。他选择了撒旦，那你心里面没有，就比如说我心里面没有感动，我就不会为他祷告。而且我跟他也，比如说我跟这个人也不是一个教会的，或者说我们曾经在一个教会，后来分开了。
OK。这里边讲的是你讲的另外一个问题，跟这个问题有关联，不完全一致了。就是说，你之所以要与某一个肢体和平联络，彼此联络，这个权柄在基督那里，在圣灵那里，就是说，你要为哪一个人祷告，也不是凭你的血气，也不是看你的道德是否高尚。但是圣灵给了你一个感，哎，请你为这个人祷告，那你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了，就为他祷告。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是把我每认识一个主内的弟兄姐妹的名字都写在那个祷告本子上，后来写着写着，人数超过1000人了，我祷告不过来，每天早上我就别做别的事了，名字一读六一遍我都没时间灵修了。后来我开始读了这个经文，我就懂得 OK， 不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我就安静等候神，你把哪一个人放进我的灵里边，我就开始在为他祷告了，就开始我有几个基本的概念。第一是圣灵直接的启示，说明在这一天这个人是必须要为他祷告的。另外呢，他是我自己本身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我也不能够丢掉他。当然教会也要看大看小，我们那么小的一个教会，人人都可以经过一次吧，每一天人数不多嘛，人数就了几十人，名单放在这里你都知道的。以前我在香港两间教会都比较大，一个是北角宣道会，一个是九龙城浸信会，人数都是7000-8000一万以上的，我哪里祷告得过来。我就为教会分派给我的那个团契祷告呀，我自己负责的一个团契叫保罗团契，我的名字王保罗也是因为这个团契的名字而来。那还有一些成长班，也是两三百人一个单位的呀，那我也不一定有这么多时间为他们一一祷告了，但是我自己保罗团契的80-90人，这个我一定是每天为他们祷告的。为这些人祷告完了以后，为我还有一个成长班是230多人的，我觉得这些名单我也把它给打印下来，然后放在冰箱上电脑旁边，我也不可能一一都为他们祷告的，我贴在那里，眼睛有时候凝视看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哪一个名字上帝让我格外的多看一眼，我就为这样的人祷告，所以也是灵活的。那这个为谁祷告的权柄在圣灵，因为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每一个人我们要学习敏锐圣灵 跟我们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按照道德标准，按照社会的这个习惯，按照教会的编制，以致成为一个法利赛人牢笼的一个律法主义，这个也没得了。所以你不要为你哪一天没有为哪一个人祷告而感到呀，就是心虚，感到不平安，没有那个必要。但是你不能不祷告吧？你不能在你这一天当中，弟兄姐妹一个都没祷告，你得讲不过去吧？对不对？呀，你说我这圣灵就感动我一个都不要祷告，谁我都不祷告。那你讲完以后，不用说别人，你自己信吗？你自己也很难信啊，你总得说服你自己吧。因为圣灵讲得很清楚了，要用和平彼此联络，讲的是教会啊，对不对？教会肢体的关系就是彼此联络，和平彼此联络。而人能够做的和平彼此联络就是带到了呀，好不好？
好的，谢谢牧师的
不要怕，只要信。好，如果在这一步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看下一段四章的四到六节。张扬帮我读一遍好不好？可否？张扬不见了，丢了，他又跑了，第三次了啊，不见了。
我在呀，
我在呀，哦，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啊。
啊，我现在开麦克风了啊。
四到六节。
好。
以后圣经要摆在桌面啊，随叫随对到。
被抓了，不好意思。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这三节经文就讲一个字，张扬是哪一个字？
一。
阿们，聪明的孩子。如果讲不出这个一呢，那是要挨打的，知道吧？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喜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美啊，你不觉得这一段话很美吗？这人讲不出这样的话的，如果不是上帝，不是圣灵，这话你都讲不出来。我们一样样来，什么叫做身体只有一个呢？呀，从概念学上来讲，整个普世教会只有一间教会，这个教会呢是一个普世的教会，合一的教会。为什么呢？只有一主啊，一个主耶稣，所以他这个头只能接一个大的身体，所以我们走到哪里，只要是基督徒都是我们主内的家人，对吧？这是一个广义的教会观。当然也有狭义的教会观，就是我们虽然全球只有一间教会，但是因着自己的时空的有限性，我们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时参加这世界上的任意一间教会，除了上帝，除了基督。所以我们既有一个 local church， 我们自己本会的有限性，也有一个普世教会的无限性，它直接连于元首基督。而我们每一个微小的教会都是连于元首基督，以至于在整个普世的教会呈现为身体只有一个。知道了，这个一是普世的教会，广义的，要是狭义的 local 就是我们自己一间教会啊，我们教会比较特别一点了，超越了时空呀，不是在单单在某一个地方，乃是在许多地方。我们在空间上的呀 扩展在时间上的合一，这是我们教会的特点，是这样子。身体只有一个，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一个身体不可以做相违背、相矛盾的事情。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所侍奉的第一间教会，那间教会呢，就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当时我也没有太多的能力去识别他们，但总觉得不对。我跟你们可能讲过的，我主日崇拜，我们两个牧师先到嘛，崇拜的时间吧是10:30，是想想是9:00，那个时候好像9:00崇拜，我们8:00不到，我们就已经到了教会了。
你说那时候崇拜是11:00，
不是11:00吗？
对，然后前面是有主日学，
前面主日学，对，前面主日学，对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了有几个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有没有包括方舟，也不确定啊，就是他们就几个人趴在教会崇拜的大堂的右前方，
没有我
啊，没有你啊，趴得整整齐齐的呀，一直趴。我们一开始到教会发现外面有车，但又走到教会看不到人，很好奇。那我们牧师嘛，肯定要所谓的把教会灯开啦，暖气冷气开啦，然后一些设备要开啦，可能咖啡也准备好，诸如此类，做这样的事嘛。我们很早就到了，结果一走进教会发现有5-6个人吧，起码是就围一个圈在教会里俯伏敬拜，在那里祷告。我就走上前去询问了，我说请问你们是谁安排的事工啊，怎么教会有这个事工我们两个牧师不知道啊。结果有一个姐妹就站起来，哦，王牧师，我们这个事工啊与教会无关的，是我们自己几个姐妹有感动，我们就在这里祷告了，而且每个礼拜天都来到教会祷告。那我说，如果这是一个事工，为什么不可以跟教会说呢？跟教会说，教会可能要给你们更多的祝福啊，资源啊，很多不同的呀，一些组里面的合一啊，用和平彼此联络呀，彼此带导啊，我们完全不知道哎。然后里边有一个姐妹说，王牧师，这个你们不需要知道了，这就是我们几个姐妹自发的有这么一个事工。我就当时我就脱口而出，我说身体只有一个呀，你知道我们是同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你的事工为什么不可以提出来呢？跟教会提出来，教会有同工会，有执事会，有教牧同工会，还有会友大会，你这么多的行政机构都可以去处理安排，甚至是妥善的安排你们所提出来的事工，我们是引以为感恩呐，为什么不能讲呢？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讲不出什么道理来，我记得当时在我心里面是有一些 shocking， 有一些震惊的，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在生命的肢体里面，总有一些不愿意在基督的身体保持只有一个身体的这种核心价值观呢？因为人呐，是个罪人，总想做与神不一样的事情。你不让我吃到树上的果子吗？我就非得吃，因为有 somebody， 有某一种存在告诉我说，我吃了眼睛就明亮的。圣经没有这么讲啊，但是我心里面却愿意相信这样的东西，以至于身体就变得不是一个了。亚当和夏娃从此也就不再是一个了，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边要特别留意的。你知道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他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吗？ 他就是这些与教会无关的这些姐妹查经班开最早就这么开始的。一开始他们在教会里边也有这样的祷告会，但是教会的传道人问他，你们是什么事工啊，他说我们事工跟教会没关。那教会就说，那你来到教会你说跟教会没关，那你几个意思啊？其实这个牧师也不太聪明，他提到教会还有冷暖气啊，有经济上的支出啊，你们几个用这个，你们又不是教会的事工，那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跟教会有礼貌的打个招呼呢？从此他们就不再回教会了，也跟我们当年第一间教会的人一样，从他们去他们家了。当时好像方中家也是其中一个据点，如果没记错，可能错了。然后他就去不同的家庭，有吧？在你们家好像也是有的。
对，因为那时候我不是就病得很严重，我都待在家里，然后他们就说要来关心我。那他们每个礼拜固定，我忘了礼拜几，就是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祷告会，可是不是教会的祷告会。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他们就来我家祷告，然后那天牧师就说也要来探访我，那我就 welcome 嘛，我就牧师就我，然后我打电话说，他就说就是王牧师啊，就我们牧师你就说要来探访我，那我说好，然后那我就他们已经在我家了嘛，我就说等一下牧师要过来。他们就问了我一句话，我到今天记得很清楚，他们说他来干什么。我觉得很怪，但我讲不出，那时候其实我真的就是算是一个很软弱的肢体，那时候我也没有服侍，我就是在家养病，所以但是也很感谢神啊，把我从里面拉出来，因为否则的话我不知道我今天会是成什么样子。对对，他们就问这一句，他说他来干什么。
他们的生命里边呢，显而易见有一个与基督、与圣灵、与教会相悖的方向、相离的心意呀。这个灵的根源不是圣灵，从他们的态度和后来的生命果子来看呢，比较大概率是邪灵在那里动工，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也是蛮危险的，直到今天他们可能还是仍然用同样的方式去行事为人。他们忘了呀，在以弗所说的教会观，身体只有一个，也只能有一个呀。教会有什么事工的话呢，如果有些东西没有经过教会的同工会，没有教会的代祷和平彼此联络的这个机制，那是危险的。如果这些事工有一个教会的合一的看见、合一的带导支持，那是 OK 的。身体就有可能只有一个活出这一个真理出来。好，第二是圣灵只有一个呀，你会发现很奇怪的，现在末世教会表现最集中的就是圣灵不止一个，人人都讲圣灵。似乎圣灵在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样式，可以理解。但是你来到教会里边的时候，圣灵却有不一样的表达观点，甚至是产生纷争的，这就有问题。如果你要说你有圣灵，那你这个圣灵必须与教会是合一的。圣灵永远不会做就是拆散教会、纷争教会、要诋毁教会的事情，不会的，圣灵不会做的。凡是他自称有圣灵却是与教会不相合的，大概率的都出于邪灵呀。凡是不能够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合一而却声称自己是有圣灵的这些人呀，比较大概率的都是受了邪灵的蛊惑，或是自己的软弱，或者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个邪恶者的来源，也是很可怕的呀。就是你会发现教会有些什么事，他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跟教会合一， 不管弟兄姐妹，不管牧者是怎么劝勉啦、劝说啦，然后也包括警戒啦等等，没用。他的整个心思意念就是与教会是分道扬镳的，就是没有办法合一的呀。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时候他正在邪灵中，不在圣灵中，因为按照圣灵，按照圣灵的带领，是身体只有一个，他却要搞另外一个声音出来，他要却生出另外一个身体，不是上帝生的呀，是世界生的、老我生的、邪灵生的、撒旦生的。所以有了这些基本训练呢，我们就比较容易识别这个世上的假基督、敌基督呀。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呀，所以发现没有，蒙召跟指望相连呐、呀，那我不知道你来的教会，你对教会的这个指望是什么？我有一次我记得我在英国牧师实习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很喜欢车，我就问他，我说：“请问这一生你最大的指望是什么？”他说：“他要自己开一个车行，他要拥有100部车在车行里边，他要借着车能够开创出他这一生中的辉煌。”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愣了一下。我说：“原来你这一生的指望是偶像啊。”他说：“牧师，为什么会是偶像呢？”我说：“凡是你的指望与你的呼召不相干，凡你的指望仅仅是与名利啊、柴米油盐呐、得失啊、金钱呐、地位这些相关联的时候，那你所活的光景不在基督里，在基督外。因为你一没有神的呼召，二你也没有一个在基督里的盼望，你更加不要讲去爱神了，你不可能有的。你只能到了最后，可能走着走着你就会离开教会，走着走着你慢慢就渐渐的远离基督，这是大概率的事情。不要说我没有给你们讲，这个是真的，实实在在的呀。我们自己可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一颗与起初所蒙召的恩相称的心呢？与福音的心相称吗？与使命的心相称吗？或者说我们上一次传福音到今天有多长时间呢？如果超过一年了，那可能我们生命、属灵生命已经处在一个蛮软弱的光景中了。如果我们上一次传福音是在3个月以前，你可能会渐渐的失去属灵的敏锐度了。如果你传福音在1个月以前，你可能现在也开始预备走向软弱了。如果说是1个礼拜以前，在1个礼拜之内你都没有传过福音了，你可能已经开始读不懂圣经了，只需要1个礼拜。你会发现你什么时候会读得懂圣经呢？请记住我说的一句话，在基督里，在圣灵里呀，在一个圣灵、一个教会、一个指望、一个呼召，在合一里你才读得懂圣经。这里稍稍多讲几句啊，有很多弟兄姐妹问我，为什么牧师我读不懂圣经呢？有的时候我也不好说，怎么说呢？你读不懂圣经的原因当然很多关系了，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训练呢、一不懂历史，二不懂地理，三不知天文啊，下不达人心，这些你这方面你都是无知的，你怎么可能读得懂圣经嘛？结实不可能的呀。其实我给你一个更加抽象的、更高的标准：当我们不能够与基督合而为一，当我们不能够活出那个与所蒙的恩相称的时候， 你大概率是读不懂圣经的，圣经在你面前读来读去读来读去，不懂就是不懂，听也听不懂，看也看不见，思想也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你跟基督没有合一，跟圣灵没有合一，跟教会没有合一，跟你所蒙的召没有合一。从来不为你的弟兄姐妹祷告，从来不为教会的使命方向短宣和经济上的需要去祷告，这些都好像跟你都没有关系。你怎么可能读得懂圣经吗？读得懂也是假懂，不真懂的。我们只能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人，才有可能蒙圣灵的光照，在有限的时空当中竟然读懂了神的话语。听懂的意思啊？读不懂是我们的道理，读得懂是我们的恩典。所以合一多么的重要，跟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四章五节讲了三个一：一主、一信、一喜。一主当然就是主耶稣嘛，一信就是唯独信耶稣基督啊，一喜或者一敬就是奉主的名去接受敬礼嘛，对吧？一主、一信、一喜，其实讲的是我们整个生命的光景和得救的过程。一主就指的无论你信不信耶稣，我们都只有一位主宰，认不认他是一回事，但他是不是你的主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这个观念，我们实实在在是有一个一主一信一喜的这个生命关联，没有这种关联，可能我们生命迷失方向是大概率的。一主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呢？请大家记住，我讲过很多遍的，我们所信的主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他更加是我们的主啊。救主跟主是什么意思呢？救主是指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是我们的主是表明我们对他是如何回应的。你是仅仅接纳他为你舍命，他是拯救你的主吗？还是你要接纳他是你的生命之主，你的一切都在乎于他，你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你所做的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这是我们一主的观念。一主的观念表明神人关系的本质，我们是如何活这个本质的。所以一主问题不解决，我们接下来的一心一喜就是徒劳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了解自己过去是怎样轻慢的神，以至于神今天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仍然还有一个机会看见他两眼泪汪汪，心里是有感动的，不是无感的人的。所以当我们在一主的事上确定了之后呢，我们才有可能进入一喜一信一喜。如果你不确定谁是耶稣基督，你信谁呢？你不了解耶稣的这个位分，他除了是你的救主，更加是你的主，那你信谁呢？你信的可能就是 somebody else 了，某一位另外一个人了，跟耶稣没关系。耶稣他必须是你的救主，他必须是你的主，你的相信才有意义。如果你仅仅相信他是你的救主，有耶稣来为我舍命，好事啊，我信。有耶稣为我白白舍命啊，我接受啊，挺好的，有人为我舍命 why not， 对不对？按照我的罪行，我的希望快快去到哪去到华盛顿，去到芝加哥，去到某一个地方，去到某一个确定的地方。我们生命是不是有一个确定的依据？这位主在哪里？他是谁？我们心里要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呢，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你信谁呀？你 不确定的，所以只有确定这位主是谁，我们才有可能把信心对准他。因为包括信心也是神所赐给你的，神赐给你的信心就一个功能，就一个功用，去相信这位创天造地的大主宰，去接纳他为我舍命的这个大功劳呀，这个大功绩，这是我们生命必须要面对的。如此这般，我们才有可能借着敬礼，借着洗礼加入教会，加入他的身体，也是我们今天讲的教会论的核心。教会是怎么来的呢？从这里四章五节，先认识这位造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主，摆上我们的信心，因为人非有心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才有可能领受他的敬礼。这个洗礼不单单是个仪式，乃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凭证。一主一信一喜，当然也是一神了。那这里专门把一神提了出来，这个神为我们接受敬礼，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啊，他是那位我们看不见的在天上的父啊，他就是那唯一的独一的真神啊。耶稣教门徒要称呼神是他们的父，众人的父。这位众人的父有什么特点呢？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大家慢慢体会啊，他也住在众人之内。换句话讲，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请相信我这句话，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就在我们生命的某一个地方看着我们。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那个光景。好，有什么问题？今天就讲到这里。今天讲的是合一的根基依据是什么？
牧师啊，
说
那个，让我看到这个四章四节以弗所书。四章四节到六节，我还是挺有感动的。因为你刚才说我们信的是一位独一的真神嘛，耶稣基督。穆斯林也是这样子的，就是穆斯林信的也是独一的真神。也就是其实当我还没有接触基督教的时候，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没有人能解决我的罪。我也知道要信的话是信的，那时候信穆斯林的时候就知道要信的是那一位他们所说的那个真主了，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耶稣基督了。然后我就怎么说呢，就是心里面挺感动的，就是也就是说我还在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也知道要信的话就信的是一位神。但只是说我之前因为受家里的这种文化影响信错了，然后后面认识了主之后，就圣经上说的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我觉得他跟穆斯林有点像哈，但是他和穆斯林的区别又在于只是他们信成了把耶就是他们信的是真主是安拉而不是耶稣基督，他们是不承认耶稣基督的。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有点信的是旧约，我觉得旧约写得很好，我好像信的是旧约，就是信的是耶和华，信的是上帝。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咋觉得我跟耶稣的关系不是那么近呢？我甚至有点不太敢提耶稣的名字，就是我反正我家人之前也说过你是不是信耶稣，我要承认我信耶稣就说我是个叛徒。就说还告诉我说什么信耶稣会下地狱的，我说你们信的真主才会下地狱啊。有点抬杠了啊，有点抬杠了。但是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信了之后我觉得逼迫蛮大的你知道吗？不是说逼迫啊，就是 耶稣的确在我们，在我刚信他的时候，在我身上真的是发生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就是一说到这个，我就不得不想到我生命中的见证了，你知道吗？就我很感动啊，非常感动，感谢主啊，这是圣灵放在我心里面的感动。因为我刚信完主之后，我刚就是做了那个决志祷告，然后我的生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我家人以前对我这个孩子呀，我很叛逆的，知道吗？很悖逆的，然后对我这个孩子就很发愁，就是孩子天不好好上学，这好发愁啊！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没信主之前，吸烟、喝酒、打架、早恋，十四岁之前呢、啊，完全就是一个不良少年啊。然后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就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这是我家人没有拦阻我信耶稣的原因之一啊，就是他们没有逼迫我。你正常你要在阿拉伯国家，你要在中东的话，他们肯定，你敢信吗？我就看到你生命变化，可能也不太让你信吧，不太可能让你信吧，可能要冒着这个生命危险信耶稣的可能。但是我是因为我生命当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家人说你赶紧，你这周天该去教会了吧，赶紧去吧。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我是挺感恩的。但是后面每次亲戚们一聚个餐呀，吃个饭呀，都说，哎，我听说你信耶稣了。我说对啊，而且是我们家那里面长辈，你知道吧，长辈就是他们信穆斯林信得很认真的那一种，那一辈，不像我爸爸妈妈这一辈啊，跟我爸爸妈妈这还不一样。我爸爸妈妈可能还算比较开明一点啊。然后他说听说你信耶稣了，我说对啊。然后他说那你信耶稣要下地狱啊。我说你们信真主可能才会下地狱吧。然后我家人就用恶狠狠的眼神看着我说，人家是长辈呢，你不要尊重一下长辈吗？哇塞，那个眼神真的好恶狠狠啊，我到现在我都能记得那个眼神啊。然后后面我家人说你信耶稣，然后有另一个亲戚又说你信耶稣啊，我说对啊。然后他说那你信耶稣我们就跟你绝交了啊。我心想那绝交就绝交吧。就是哎呀，感谢主吧，反正就是也没有受到很多的逼迫，但是也的确是听到那些所谓的，你就以前真的刚信主的时候不太敢提耶稣的名字了，好像跟耶稣的关系也没有那么近哈、啊，但是和上帝的关系挺近的，我觉得上帝挺牛的。但我觉得怎么信成旧约了，不是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吗？对不对？嗯，然后现在慢慢，特别是我信仰建立的时间，就是在我人生的这个低谷期，就是我的祷告，我在祷告的时候不蒙应允啊，我就在想我这个神还在不在啊，还存在不存在？那个时候开始真正的思考信仰到底是怎么个事儿了，然后慢慢才和耶稣有了这么点的关系，嗯，其实应该不是一点关系吧，反正就很感恩，的确是也有跟耶稣经历过那种很亲密无间的那种关系啊，当然这个也是离不开祷告的，嗯，离不开读神的话语哈、啊，很感恩，嗯，我之前还跟神，我还当时跟神的关系特别，跟耶稣关系特别亲近的时候，我还写了一首诗啊。我印象当中这首诗就是，我的心因你而跳动，也因你而停止，就写了一首这样的一个诗，到现在好像还有啊。回头我把这诗发群里，你们看一下啊。
感谢主。
就这样。就这点分享吧。
谢谢小雪的分享。Sarah 到了。嗯。
对呀、啊，刚上完课。
哦，感谢主，看到你开心。呀，
哎呀，
我
在车里。好，我不打断你们了，你们继续说啊。
好，没关系，我们课也其实刚刚讲完了，我让大家回应。小雪刚才讲，就是她原来是一个信穆斯林的，后来信了穆斯林，从穆斯林转到信耶稣，那家人有些跟他要绝交啊，要不理他啊。当然也没有礼貌的什么客气都不会有了。那我觉得他还算好，在中国国内的穆斯林还没有那么决绝，在中东的可能会决绝一点， 在沙特阿拉伯呀，在什么就是伊朗啊，或伊朗其实比沙特阿拉伯要宗教宽松一些，伊朗还有基督徒的呀，沙特阿拉伯可能有长国可都不容易了，所以每个人每个国家国情、社会情况、个人情况都不一样，但总的来讲都是受到逼迫的，呀。好，还有没哪个弟兄姐妹有问题，跟今天的课程有关的最好是啊。合二为一是很不容易讲的，呀，我们本心就不是一个合一的人。也没有这颗合一的心，我们的本性就是想与合一相背离的，呀，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我可以回想起我自己啊，也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背离的孩子，就是不想合一，跟谁都不想合一，总想有一些事情是与众不同，啊，总是觉得自己的与众不同是一件好事情，那父母的话就是不想听。Yeah. 好，还有没有？都没有啊。OK，那就方舟出来做个结束祷告吧，早一点结束，1个半小时差不多。
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从以弗所书的今天我们走到4章的第6节，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认识到合一的根基和依据，求你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来反省我们的生命吧，问我们自己，今天我是否有平安？也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失去平安的时候，也提求圣灵做我们随时的提醒，那让我们意识到说，那这个 moment，主你就没有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求主你就帮我们放下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让我们不要沉浸在当中。求主你也带领我们有一颗祷告的心，来为教会的肢体。来祷告，学习如何以和平彼此联络，也让我们认识到主，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因为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的神。主，谢谢你，你如此的爱我们，也求你带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愿意来回应主你给我们的这份永不改变的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